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读经文在十八章第十二到四十节。第十二节，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二十五节，西门彼得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读经到此。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啊，你把你自己的道赐给我们，甚至把耶稣被审讯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是要我们得到益处。求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从大到小，每个人无论是初信，主啊，还是信主多年的，都从这段熟悉的话语里面，主啊，能够得到帮助、提醒、鼓励， 奉耶稣的名求。上一次我们思想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那位大祭司为他的门徒祷告，告诉我们信耶稣有三个应许。第一个，我们有同得荣耀的确据。耶稣他走向十字架，在人看来是羞辱的，可是这本身在神看来呢，是一个荣耀，能够为主受苦，这是一个荣耀。我们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荣耀吗？十字架是我的荣耀。第二方面，第二个应许就是保守合一的应许。那我们属于天父，耶稣强调他们是属于你的，他们是你所赐给我的，求你保守他们合一，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有主赐给我们合一的确据。而这样的一个合一会吸引外面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到他面前，我们要看重这样的一个合一。第三方面，一个相信主属于主的人呢，这位大祭司告诉我们，我们有生命成圣的一个应许，生命成圣的，不被世界的那种误会所沾染到，所黏到，是要靠什么？靠真理。耶稣说，你们有真理的话，真理会保护你们，真理会护卫我们，使我们不止生命成圣，远离罪恶，并且我们整个服事呢都有效力。这是三个应许，同得荣耀，保守合一和生命的成圣。然后呢，来到十八章，这个耶稣跟门徒在这个马可楼上呢，整个最后的晚餐已经过了，他们就离开了，从十八章离开就走到新的一个场地去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这个语带双关的这个观念，好像你看教会这个少年团契接下来的这个营会啊，那个主题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周刊，不要翻周刊呢，专心听到了啊。不过如果你有注意听的话，这个营会的那个主题，少年团营会主题是谁来做主？谁来做主？那我不知道你的感觉了啊。我听到这个感觉，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第一个观念是谁来做主了？谁是那个救主，对吗？谁来做主？可是这个题目的第二个观念是谁来做决定，对不对？谁来做主？所以是一个一句话呢，有两个意义，两个意思，要你心里面产生一种犹豫，可是产生一种张力，来想，是啊，耶稣到底只是我的救主呢，还是他也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主、做决定的那位主人，对不对？这个就是语带双关的一个观念了。那今天这段经文其实也是一样的，当耶稣和他的门徒进入晚餐过后，往这个客西马尼园去，你刚才读到约翰记录的这整个耶稣被审讯的那个经过的时候，你想今天的题目耶稣的审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这段经文，是不是第一个感觉是耶稣很无助，耶稣很无奈，耶稣被戏弄，耶稣被人诬告，耶稣被人欺压，耶稣被这些官员审讯，或者是这段记录其实要突出的是耶稣好像被人审讯，可是通过这个审讯，他在审讯这个世界，他在审讯那些要审讯他的人呢？到底是哪一个呢？我们通过这段记录，我们来认识，其实当耶稣被审讯的时候，他也在审讯这个世界，审讯这些周围的人。怎么样的来审讯这个世界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看见耶稣他以全知来胜过世界。耶稣以全知来胜过世界。当你看到十二节耶稣被捕的时候啊，耶稣被抓的那个时刻，圣经告诉我们有那队兵 出来。那对宾门华文只会翻译成那一对，到底有多少人呢？谁知道呢？其实这个罗马字那一对是一个军事单位来的，是600人。所以哇，有没有搞错啊？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加起来差不多13个人嘛，啊，怎么算？还少了一个，因为犹大不在嘛。那这12个人怎么需要600人呢？那当然，不一定所有600人都来了。可是圣经还告诉我们，千夫长也来了。哦，千夫长来的话呢，不只是带10-20个人过来了，千夫长还至少有好几百人会跟着来。说，哎，这个太夸张了吧？说耶稣跟十几个门徒需要几百个人，难道他们真怕耶稣和这批门徒会生乱？哎呀，其实罗马人在这方面呢是很专业的。你知道他们怕的是什么情况吗？如果你回顾过去2年新加坡的新闻，你记得小印度吗？小印度几个人的那个殴斗演变成几百个人的暴乱，对不对？甚至我们警方呢开始的这个反应呢有点好像招架不了的情况，对不对？还要所谓出红车啊，就是那个镇暴警察来啊。罗马人就知道这类的问题，一个小小个的问题呢会演变成一个大暴乱了，所以他们一开始呢就几百人来了，要确定把耶稣抓起来不会演变成一个暴乱的行动。把耶稣在晚间在黑暗当中抓起来带到哪里去？带到亚纳那边去。那这个亚纳不是大祭司，当时大祭司是该亚法。那可是为什么要带到亚纳那边去呢？如果大祭司是该亚法，原因是该亚法呢是亚纳的女婿，而在亚纳活着的期间呢，其实亚纳的5个儿子包括这个女婿都轮流做大祭司了。换句话说，亚纳才是那个真正的权力中心了，对不对？他可以轮流分配他的几个儿子，用完了，哎，还有一个女婿也做大祭司了，他才是真正的那个主角。然后他们就把他带到这个亚纳那边去了。当然这边告诉我们那个该亚法是谁呢？就是那个曾经预言耶稣必须一个人替百姓死的那一位。还要加上这句话提醒你，约翰福音11章讲过的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吗？为什么要提醒我们那个该亚法就是那个曾经说耶稣必须为众人死的那一位呢？那第一个方面，他至少告诉你，哎呀，这个审讯没有必要了，因为该亚法或者亚纳他们早已经决定耶稣必须死了，所以现在的这个审讯过程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对不对？要么已经决定耶稣是有罪的，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你就看到他们果然的来到这个亚纳面前，19节呢，亚纳问的首先关注的是门徒，他的门徒和他的教训，他的门徒他的影响力啊。哎呀，这个耶稣你怎么搞来这么多人来跟随你啊？你的这些势力范围在哪里？原来最干扰、最困惑、最使到祭司长亚纳跟该亚法他们担心的不是耶稣的教训，而是耶稣的影响力，这个是他们所关注的事情。可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耶稣在20到21节说，你们为什么问我呢？你们需要问我关于我的教训吗？因为我的教训是公开的，你们要问我，你们可以到周围到外面去问任何听过我教训的人，没有什么隐秘的事情。甚至在23节耶稣说，如果我有什么错的地方，你们可以指正我啊。所以你就知道耶稣他很清楚的没有过错，他还揭露了亚纳的罪。如果你要盘问我，哎，外面有很多证人啊，你们可以去问他们，证人在哪里啊？今天晚上你们把我抓来问一个公开的教训，可是证人在哪里呢？所以你就知道他要突出的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审判。 而且二十二节还告诉你，那个差役打了耶稣，对不对？他打了耶稣，这个是非法的，因为耶稣是无罪，还没有证实有罪的人已经被刑罚了。所以整个过程在告诉你，他们是对待不是一个被审讯的人，他们是对待一个已经被定罪的人。这个是一个黑暗审讯的一个时刻。可是该亚法的话，一个人必须替众百姓死，除了要告诉我们这整个审讯都是虚空的，都是虚假的之外，除了告诉我们耶稣是被落在一个黑暗的权势底下，他还告诉我们另外的一件事，他还告诉我们这个审讯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差不多1997年的时候，美国的那个电脑公司 IBM， 那这个电脑公司 IBM 呢，在那个时候就研制了一个电脑程序叫做深蓝。那深蓝呢，挑战当时的西洋棋世界冠军卡斯普罗夫，结果呢挑战结果是输了。那 IBM 呢就去进一步的来研制更好的一个电脑程序，名字叫什么呢？更深的蓝。好像这个名字没有创意，不过就是这样了。更深的蓝呢，结果再次挑战卡斯普罗夫的时候呢赢了。可是卡斯普罗夫有点不甘愿，讲这个他觉得这个电脑有创意，似乎是有人在背后在操纵着。不过当时1997年啊，这么久以前的事，当时研制的这个更深的蓝呢，它的那个能力，计算的能力有多快呢？每一秒钟可以评估2亿个可能下的棋步，就对方可能下的棋步，2亿啊，这是1997年的事啊。可是这也是只是放很多计算的资源进去嘛，不已经很厉害了，每一秒钟可以评估2亿个可能性。20多年后，来到今年的3月，这20多年来，大家都知道，其实西洋棋虽然是厉害，可是不是最难下的棋啊。最难下的棋是哪一种棋？围棋，对啦，最难下的棋是围棋啊。那所以今年3月，谷歌他就发明了一个电脑程序叫做阿尔法。那这个阿尔法就挑战世界排行第4的围棋高手李世石了，韩国人。你说哎呀，为什么不要挑战我们中国的柯震呢？不过不要紧，他挑战了这个韩国的高手李世石，结果李世石他们发现呢，这个阿尔法电脑程序呢，比以前1997年的那个程序还要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只是有很多计算的资源呢，这个电脑程序还会模仿人脑的思维程序。换句话说，这个电脑程序会学习，它会从对方的棋步当中来反应、来改正、来改进它下一步所要下的棋。哇，这个就很可怕。所以于是李世石输了4-1。可是虽然输了，李世石还扳回一盘了，最少在那一盘，很多那种看围棋人都知道了，在第78步，他下了一个所谓神之一手啊。他的这一步下的时候呢，使到那个电脑程序突然之间没办法反应过来，结果败了下来。电脑还是会输的，所以表示人类还有希望啊。不过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无论是1997年的电脑程序，还是来到今天这种谷歌的那种模仿人类那种学习方式的电脑程序，它也只是能够从环境、从错误当中来学习，而且它不是无误的，它还是可能会失策。这个是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极限。可是该亚法的话，当他告诉我们一个人必须替众人死，提醒我们 这个整个过程呢，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在操纵着这一切，看来是黑暗，看来是一个无助的一个耶稣被人审讯，其实是完完全全按着神预先早已定下的一个旨意和计划。因为神不只是一个超级电脑，必须按照人的反应来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做。其实神早已决定，以他的全知全能已经预定安排了一切，安排了一切，掌管一切，甚至掌控那个歪曲的人的意念，对吗？盖亚法、亚拿还是比拉多，掌管着这些歪曲的人的意念来完成他的旨意。一个人必须替众人死，众人才能够活着，这是我们基督徒现在所知道的。可是却通过这个最黑暗的一个审讯来达成神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神的那种全知，神的那种能力的时候，你可以放心的来信靠他。当你觉得你的生命好像失控的时候呢，在黑暗当中，在无助当中的时候，你要记得神在操纵管理一切。当你可能为这孩子的这个成绩来担心的时候，比如说啊，你要知道神在管理他的生命，如果你是他的儿女，他也在掌管你的生命。或者当你为这某一个疾病，家人的病痛，或者经济上的难处，你很担忧的时候，你不知道前面的光景看来幽暗的时候，你可以放心，因为神在掌管你和你家人的生命。而神的这个掌管是不会失控，他不会失策，他不会说哎呀糟了，我忘记了这一点。相反的，他已经安排预定了一切，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确据。因为他不是尽他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我们的这位神，他是以他的全知来引导你，保守你。就好像以赛亚书刚才读的启示经文，那边告诉我们什么呢？谁能够测度耶和华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万民像水桶里面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灰尘。所以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很小的一件事。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保罗也是这么说的，他认定谁能够知道神的心呢？不过神的这一切，他的全知全能，保罗认定神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和我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有耶稣基督来拯救的人，在你迷茫的时候，不知所措的时候，神在管理一切。那这个是针对神的儿女说的。而如果你还在寻找，还在思想这个真理、生命的前途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消息和信息。因为你看外面，我们看世界上，我们看卖保险的啊，保险公司，保险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误导人的事，一个观念，因为它告诉你保风险，其实不是，对吗？保险只是事后补偿，你出了意外了，他赔你钱，他不是确保你不出意外，这就是人的极限，这就是人所能做的。不过真正的保障在哪里呢？不是我们人能够预料、能够防止，而是在于那一位，认识那一位以全知全能预定安排一切并且爱我们的这位神，也是你所需要认识的这位神。他有能力拯救，他也愿意拯救我们，甚至他的儿子 在最黑暗的过程当中，他也能够拯救，并且他已经预定了拯救他的方法。甚至他的儿子经过这个黑暗审讯，就是为了拯救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把握，神以他的全知胜过世界。第二方面，耶稣的审讯也告诉我们，神以慈爱来接纳门徒，神以慈爱来接纳门徒。那这个约翰福音的记载啊，这个审讯告诉我，至少约翰2000年前写作的方式，如果是导演的话，是一流的导演，电影导演，因为他把这个镜头呢，从那个亚纳那边呢，转到祭司长院子外面去，转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彼得。如果你看从15节或者25节两次都是讲到彼得那边。那这个彼得，你不是说哎奇怪，刚才当耶稣被捕的时候，这门徒不是四散了吗？跑掉了，全部散开了。原来不是啊，原来不是，因为15节彼得跟着耶稣，彼得跟着耶稣，为什么呢？你说哎呀，彼得这个人最聪明了，因为他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啊，不是了。彼得的那个跟着耶稣是一个让我们活生生的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是一个爱耶稣却爱耶稣不够的人的挣扎。如果亚纳是那个阴险狡猾黑暗权势的代表，彼得就是那个软弱爱耶稣却爱耶稣不够。他爱耶稣所以他跟着嘛，可是他爱耶稣不够，所以他不愿意跟着耶稣进去到那个亚纳的房间里面。不过约翰福音的记载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被审讯的这件事，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彼得不承认耶稣的这件事，可是约翰福音的记载有一点不同，就是约翰没有提到彼得不承认耶稣之后哭的那件事。如果你记得马太马可路加他们都记载，当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之后他哭了，约翰没有记载耶稣哭了。那为什么马太马可路加要记载耶稣哭了呢？就是哎呀，这个是因为好像导演嘛都有一些感情戏嘛，是吗？是这样子？不是的。我们可以想象可能特别这些做婆婆啊做外婆这些就明白这个观念了。如果你的孙假设啦，你的孙很坏蛋，结果挨打了你的孙的妈妈呢拿藤条开始要打他了，然后你这个做婆婆的哎呀很心疼的吗？然后你会怎么说呢？哎呀需要打这么大力吗？你没看他已经哭得这么伤心是吧，帮他挽回一下，让他挨打的少一点。那马太马可路加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了，要说明彼得不承认耶稣的时候呢，他其实他是心里面呢也是忧伤的，他爱耶稣，可是约翰没这么说了，约翰没有给彼得面子，约翰只是说彼得不承认耶稣句号。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约翰是不是跟彼得有什么过节，所以也不要给彼得面子呢？其实不是，因为四本福音书除了只有约翰记录彼得没有哭之外，也只有约翰福音记录还有另外一个门徒这个时候跟彼得在一起。那个门徒是谁呢？约翰。所以约翰不需要给彼得面子，因为约翰没有给自己面子，因为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很间接可是却相当直接的说明，其实当时我也在场，我也跟彼得一样不承认了我们的主人。你可以想象马太马可路加就不提这件事了， 只有约翰还活着的约翰呢，他要自己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他要说明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哎呀，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知道他跟彼得，其实不止他们两个，另外的九个门徒呢，都是同样的背弃了主耶稣，不承认他。可是也只有他自己能够做见证，他跟彼得还有其他的九个门徒过后被主自己挽回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复活之后呢，自己去寻找这个彼得，去三次的挽回他，对吗？因为彼得三次不承认他的救主，其实彼得只是一个代表，其实也是挽回约翰，也是挽回九个门徒，也是挽回我们每一个软弱退后不承认耶稣的人。所以我们都一样的令主失望，不过呢，主怜悯我们，主怜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主的这个慈爱和恩典。那因为通过这个彼得不承认，其实还有包括约翰不承认主这件事，约翰要解释这个恩典的概念是什么。其实恩典的概念不是一个说我不配得我却得到了，这是恩典，不只是这样。其实恩典的概念是告诉我们彼得所做的是什么呢？不只是不配得，甚至是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然后还得到了，这是恩典。不配得，并且是做了不应该做，却仍然得到主的赦免，这就是恩典，超然的恩典。所以约翰告诉我们主的恩典是这么大，当我们背弃他，甚至没有借口没有理由的时候，神通过耶稣来赦免接纳我们，这就是恩典。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看到神，我们没有借口，我们否认了主，主耶稣却接纳我们，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很大。这个告诉我们呢，我们得到的恩典是超然的，可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被提醒呢？比如说了，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了，那我们其实不看重我们读经祷告，我们不看重这个崇拜，主接纳我们吗？主接纳，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主已经接纳你。可是我们明白这个恩典多么的大，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我们有什么借口吗？没有借口，我们应该认罪悔改，没有任何的借口，就好像于彼得没有借口，可是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应该看重感恩的回应。无论你灵修祷告软弱退后，你没有借口，你领受了神的恩典，回到神的面前，或者你崇拜迟到，你不专心，没有借口，领受了神的恩典，回到神的面前。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告诉我们耶稣的拯救不只告诉我们神以全知胜过世界，神也以慈爱接纳他的门徒。第三个方面，神以真理建立他的国度，神以真理建立他的国度。那这个荧光幕啊，刚才第一幕是亚纳那边，第二幕是彼得这边，第三幕来到比拉多这里了。二十八节开始，电影的荧光幕转到比拉多这里。三十节，当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啊，他们也是挺有趣的。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说：“哎呀，他如果没有罪，我们就不会把他带到你面前了。不过，如果你是比拉多，你是江湖人呐、啊，也是相当有经验的，在清早时刻，犹太人这么大个队伍拉着耶稣来，你不会怀疑吗？就用今天的话了，假设有人早上四点多五点打电话来跟你讲，哎，某某弟兄啊，我有一件事情要问你，你不会有点怀疑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 五点多，这个大概就是他们找比拉多的时间了，早上五点的时候。所以啊，他没有罪，我们不会带他到你面前来。所以比拉多就问，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坏人，你们就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就揭穿了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原来是要借刀杀人。原来这些犹太人知道只有比拉多可以把耶稣解决掉，所以没办法，必须趁大家都还不知情的时候呢，那个黑夜的审讯，晚上来到耶稣的面前。这却是应验了耶稣的话，关于耶稣要怎么死的这件事。因为如果犹太人在愤怒当中啊，用石头这样把耶稣给杀死了，丢石头把耶稣给杀死了，哎呀，这个不算数了。因为耶稣的预言是什么？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必吸引万人到我面前。所以必须按照罗马人的方式来处决耶稣，才能够应验主自己的预言。当然还有旧约的许多预言呢，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才能够担当人的咒诅。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带来了，应验了主自己的话，也照样提醒我们神自己的那个全能全知的计划。不过你是比拉多的话，你看到耶稣来，你会心里面开始想，这个耶稣应该是一个彪形大汉嘛，如果是这么多人要抓住耶稣来，谁知道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讲什么话呢？这个33、34节那边呢，其实他的意思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样子。他的意思是比拉多，你是犹太人的王？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人看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是犹太人的王呢？其实以赛亚已经告诉我们耶稣的样子了，他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他被藐视，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看到这个这么柔弱的一个人呢，怎么可能是一个造反的一个人呢？所以其实对比拉多来说，审讯还没开始，他已经知道耶稣是无罪的。不过是耶稣自己不罢休啊，耶稣自己不罢休，因为他自己34节问比拉多，但比拉多，你是犹太人的王啊，耶稣自己说，这个问题是谁问的？这个问题是谁的指控？因为如果是比拉多问的话，耶稣就要澄清他不是政治性的君王。如果是犹太人问的话，这个就不一样，因为耶稣必须从宗教的角度、神学的角度解释犹太人的王是什么意思。比拉多就说，我岂是犹太人呢？我哪里懂你们犹太人的事情？所以呢，他就照着犹太人的话来盘问他，因为他只是关注一个政治的问题。不过他也了解耶稣一定是做了一些特别的事，不然怎么会劳动祭司长把他抓来呢？虽然耶稣看起来是无罪，耶稣肯定做了一件事，耶稣肯定有一件事情惹火了这些祭司长和文士，耶稣肯定有一个很尖锐的课题，使到祭司长和文士一定要对付他。所以他就问耶稣，你究竟做了什么事？你做了什么事使到这些祭司长和文士要这样对付你呢？耶稣就解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你是王吗？是啊，我是王。可是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不是一个政治性的王，他不是按颜色分的，蓝银或者绿银，或者共和党、民主党，不是按标志，铁锤或者闪电。可是他不是没有目的的，他只是说我不是这个世界的王，不等于他什么都可以，不等于他什么都无所谓。事实上耶稣有一个很尖锐的课题， 这个尖锐的课题是什么呢？那课题越尖锐，那个斗争就越激烈。就好像当然最近是美国总统的选举啦，不过如果你回到150多年前有另外一次的总统选举，1860年的总统选举，甚至在那一次引发了美国的内战，死了60多万的美军呢，60多万的美军多过美国人 美军在世界第一次战争和第二世界大战死的军人的总数，这就是美国内战多么激烈。为的是一个问题，就是黑人自由的问题。黑人应该自由吗？尖锐的课题。那可是耶稣的课题是什么课题呢？耶稣说，我来特地为真理做见证。这是耶稣的课题，这是更尖锐的课题。因为当我们知道，当福音来，耶稣把福音带到世界来的时候，他带来了多么大的一个斗争呢？2000年来还在斗，没完没了的一个斗争。因为真理就是这么尖锐的一个课题，真理比自由还要重要。因为耶稣说，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所以真理比自由还要重要。历史上最尖锐的课题就是有关于真理。那我们听过福音的真理吗？我们看重这个福音真理的这个尖锐性和重要性。如果你看真理所带来的改变，你就知道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无论是法律、政治、教育、科学各个领域，没有不被福音的真理所改变。这就是福音的那个尖锐性。可是我们听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反应呢？耶稣说，凡属真理的就听从我。他告诉比拉多，这是我的国度，我的国度不是地面上的政治性的国度，我的国度是属于真理的，凡属真理的必听从我。这就是教会，我们听从福音的真理嘛。我们不要像比拉多一样，比拉多他问什么呢？比拉多的回应是，真理是什么呢？我们说，哎呀，比拉多是那个典型的慕道友啊，进入慕道班课室坐在那边问，真理是什么呢？是吗？不是，因为他没听答案就出去了，他没听答案就出去说，我这个人没有罪，或者这个人没有政治上的罪。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可以放那个感情进去的话，他的意思是，哎呀，真理是什么东西啊，我没有空来管这件事情，他就出去了。我们是这种态度吗？哎呀，真理是什么事情啊，我没有空，我要去赚钱，我要去忙我家里的事，我要去忙我的梦，建立我的这个梦。我们是这样的态度来看待真理吗？如果是，你就像比拉多一样，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认识真理，我们才有真正的方向和目的，我们才能够解决人最深处的问题，得到真正的自由。比那个黑奴得自由的问题还要尖锐，还要永恒，还要有价值。真理是什么？我们明白了。那当然，对我们生的儿女来说呢，这个真理的重要性，真理的国度，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凡属真理的必听从我。我们是革命分子，不过这个革命呢，不是地面上的一个革命，这个革命是按照真理的呼召和国度，在这个地面上来为主征战。真理的臣仆，耶稣自己说的，属于真理的国度，我的臣仆必为真理征战，承接主交托给我们的真理，来在这个时代为主做见证。真理的征战，也就是我们，特别是来到这个12月的时候了，圣诞的这个佳节的时候呢，那我们有很多一系列的福音的聚会， 啊，让我们得到提醒，关于真理的这个斗争，是要求我们在这个时代来为主做见证。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的审讯，其实不是他受审讯，而是他审讯这个世界。三个方面，第一，他以全知来胜过世界，他知道预定一切，因为他的智慧、全能、全知，所以我们相信他，我们可以放心来依靠他。第二，他以慈爱来接纳门徒，约瑟自己做见证，原来他跟彼得一样是软弱的，背弃了主，却蒙了主的大恩，提醒我们，我们得到主的饶恕，没有借口了，我们要甘心、存心、诚心的回到神的面前。第三方面，他以真理建立国度，这个是一个真理的斗争，神的真理的臣仆来为真理做见证，最尖锐的一个课题，也最严重的一件事，因为有了真理才有自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了解真理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啊，当我们认识你的话的时候，我们看见约翰自己通过耶稣被审讯的记录来提醒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不只是以信心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这位全知的主，我们也体会主的爱，被激励来跟随你，并且我们也看清楚自己是在真理的国度里面服侍你，因此看见真理的价值，来在这个地面上我们继续的为真理做见证。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500